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谈到犹大的几位君王如何背逆神，去追随外邦的假神。这次呢，我们要讲到以色列国的没落，以及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结局。请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第17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以色列被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跟我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的第17章，我们要讲北国以色列的衰亡。《列王记下》17章的第一节说，犹大王亚哈斯12年，亚哈斯是南国的王。《列王记下》17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打从耶罗波安作王开始，每一个以色列王都没有跟随耶和华。打从耶罗波安起，也就是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开始，以色列所有的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意思的是，王怎样行，百姓也效法他。老百姓呢，是跟随神还是离弃神呢？多半受到在位君王的影响。现在圣经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他们。列王记下17章的第3和第4节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以色列王把该进贡给亚述王的金钱去送给埃及王，来雇佣他们的军兵以对抗亚述。列王记下的17章第5和第6节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他们围城，把以色列王捆起来，投入监牢里。他们围困撒玛利亚3年。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时神开始数算以色列的过犯。以色列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百姓被称为神的子民，但是神一一列举对他们的指控。神指出，为什么以色列会变得这样软弱无力呢？为什么他们会被敌人打败，甚至被消灭了？列王记下第17章的第7节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第一个指控就是他们没有达至神对他们的期盼，没有达到神给他们定的目标。他们犯罪，得罪耶和华， 去遵从敬拜侍奉别神。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没有察觉到是神使他们成为强国，是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使他们强盛了，是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是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是神领他们进入了应许地，是神使他们拥有了那个地，并且打败了敌人。但是呢，他们误解了他们的历史，以为啊，他们的强大和胜利是由于别的事，是因着其他的神。耶罗波安王为他们塑造了两个金牛犊，一直安在但，一直呢安在伯特利。他就对百姓说，哎，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呢就离弃了那又真又活的神，转而去拜用他们自己的手所造的假神。人呢总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这是我们天生的需要。我呢总得拜某样东西，我的内心呢总有一个空洞需要把它呢填满，这是一种属灵的空洞，我呢必须要把它填满。如果我不用又真又活的神来填满它，我就会用一些毫无意义的垃圾来填满它。就像今天的人文哲学主义者说的一样，我呢就会采取信心的跳跃啊，我必须做信心的跳跃。因为他们说现实的层面呢只是令人失望，而人呢又不能生活在失望之中，所以人又必须采取信心的跳跃，而向上跳跃，登上了非理性的宗教经历层面上。因此呢，今天的世界就充满着非理性的宗教经历。当人离弃了那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他就会来者不拒，他会把任何东西都吸收进去，他会相信愚昧的事，他会相信那些虚无的事，他会去敬拜和侍奉受造物，而不是敬拜造物主。他开始去膜拜，并且满足他肉体的需要和肉体的欲望。以色列子民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离弃了神，但是却想用敬拜其他假神来填满这个心灵的空虚。他们完全误解了他们的历史，而且呢，把他们自己民族的伟大归功于自己的民族特性。说，哎呀，我们是坚强的民族吗？我们是精力充沛的民族，我们是聪明的民族。我们有民主的政府啊，我们有自由的经济体系啊，就是这些是我们的国家伟大的，使得我们的民族强大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把国家的伟大和强大归功于这些因素，却没有想到他们国家呢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神就是他们的力量。因为神是整个民族的核心，所以他们这个民族才会因着敬拜和侍奉神而具有这种道德的力量在心中，也因此使得他们拥有着力量。但是当把百姓和国家连接在一起的这个平台，当这些道德平台开始腐化，开始朽坏的时候，国家就必然无法支持的很久了。以色列民的道德平台腐烂到了极点，实在是败坏不堪，所以这个国家就无法继续支持下去了。列王记下第17章第9到15节继续说，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 直到坚固城，建筑秋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秋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就是追随虚妄的必然结果，你就变得虚妄。虚妄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空虚。你呀，追随空虚，就会变得虚妄。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所追求的快乐，就是在追求虚妄。今天呢，人们的目的似乎就是寻求快乐。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都有这个思想，就是要怎么样做呢才让我快乐呀？每个人都能完成快乐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句子啊，能给快乐下一个定义。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思维中都有一套怎么样使自己快乐的想法。有人认为呢，快乐就是在银行里有100万元的存款，但是银行可能明天就倒闭了呀。快乐是拥有一艘游艇，快乐是在海边有一栋洋房，快乐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其实呢，真正的快乐是与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其他的情况呢，都只是在寻求快乐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所寻求的快乐都是一场空，无法让我们得到满足，他们呢可能只会带来短暂的兴奋、短暂的快乐、短暂的喜悦，却不能带来真正持久的快乐。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回忆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怎么样在晚上啊去寻找刺激、找乐子。他说呢，他们总是为了想找刺激而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呢，他们以前常常在电车拐弯的这个轨道上啊，把它抹上油，然后呢就坐在旁边看着电车的轮子在那儿经过的时候不断的空打转，他们看着乐得笑成一团。他说现在的孩子没有电车可以乘坐了啊，当时太有趣了。第二天晚上呢，他们又去找别样的东西来玩，这种快乐呢不能持久，只有10到15分钟的兴奋感，不会持久的。世人所追求的呢总是虚妄，他们都变为虚空。列王记下17章15节说，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里有件事呢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因为今天有强大的压力要我们照着做，就是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周围的世人一样。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呢，是被人文主义哲学所控制的， 这种思想认为啊，没有什么事物的本身是真正邪恶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他们认为对与错、善与恶都是相对的，这取决于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居住的地区和社会上的风俗。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往往就决定了事情的对与错。所以社会学家以新几内亚、南美印第安人土著以及爱斯基摩人等等的风俗习惯作为例子，来证明任何关系对某个特定的社会来说呢，都是可以接受的，是好的。因此呢，某种关系的对与错呢，完全是取决于你的社会。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道德是有它的绝对标准，神已经规定了这个绝对标准，但是以色列人却犯错，去追随四维列国的社会风俗，就因为他们随从了那个社会的风俗，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就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败坏的缘故，所以呢，遭到了毁灭，这个国家的伟大和力量突然间被倾覆了，他们在道德上衰败，在属灵上软弱了，随之而来的呢，是他们的国家灭亡了。因为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是建立在他的道德基础上，一个国家是由道德基础来支持的。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们大声的疾呼，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先知们却被指责说他们顽固啊，心胸狭窄呀，食古不化啊，太小气了呀。老百姓呢，硬是不听先知的警告，所以呢，国家就灭亡了。神又给他们许多别的警告，神允许他们衰败，真的，甚至让他们与一些小国打仗也都打输了。虽然不是完全被打败，但是他们曾经一度统治摩押，连摩押人也背叛了他们。摩押人不是什么个大的民族，也不强大，只是一个区区小国而已。但是以色列竟然是这样的弱，连摩押都打不过，也无法重新掌握对他的控制权。以东人看到摩押也能得胜，他们也决定摆脱以色列的控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国，一个一个的看到以色列的软弱，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人跟他们对抗，却是没有办法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还认识不到自己的软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像参孙一样的受到蒙骗。参孙的头发被剃光了，他在神面前起的誓言也无效了，然而呢，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像平常人一样的软弱了。当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他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身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他了。结果呢，他被非利士人抓住，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圣灵的大能，他跟平常人一样的软弱。没有了神，我们的国家也会像别的国家一样软弱。史密斯牧师说，今天美国呢已经离弃了神，神已经不在美国人民的心中，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了。尽管他们的钱币上还印着我们相信神这几个字，但是这看来呢似乎很滑稽。尽管圣经曾经是美国公立学校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教科书，但是现在因着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甚至不能在公立学校里开一堂圣经课让学生自主的选修，也不能在课堂上公开的祷告。亡国呢总是令人伤心的，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昔日那么强盛荣耀的国家渐渐地走向衰亡，站在那里无法给予挽救，而且呢尽管知道却也 束手无策，这总是很可悲的。史密斯牧师说，今天美国呢，也正是走向衰亡的痛苦之中。从前出现在以色列的光景，今天也同样出现在美国。美国人民已经背弃了神，物质主义、享乐、知识的追求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他们软弱了，却偏偏还不察觉是神使他们强大的，是神赐给他们恩典，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国。史密斯牧师又说，他们开始把国家的伟大归功于别的东西，赞扬什么自由经济啊，或者民主政府体系啊等等，而不为神的大能和他所成就的一切去赞美和感谢他。在列王记下的17章这里呢，神宣告他对以色列人的指控，在第23节，神做了结论，说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这是列王记下第17章的23节。主前721年，北国沦陷于亚述。亚述王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部都迁移出去，再到其他地方去分散他们，然后呢，再重新安置到其他各地，让他们呢无法聚拢在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的组织，来反抗任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所以呢，亚述就是这样对待以色列的，他们被分散，北国十个支派呢四散到了各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的研读列王记下的第17章，请记得按时留意收听。
以色列国的衰败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或许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些相似的状况。好，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回答听众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好，今天的问题是关于青少年以及约会。这位听众是这么问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有个16岁的女儿，她想与男朋友约会，我们有两个女儿，所以希望您能指教我们，圣经是怎么样谈论到约会的？
当我们的孩子到了他们真的想约会的年龄，那么为人父母的就得知道他们要开始约会了。我想呢，父母必须要给他们提出一些限制，比如说约会的时候可以到几点钟啊，他们要去什么地方约会等等。作为有智慧的父母，我们应该要起到这种起码的监测，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呢，太容易闯祸了。至于几岁才可以开始约会呢？那么现在有人认为16、17岁大概就可以被接受了，主要呢是要看这个孩子有多么成熟。我知道很多16岁的孩子啊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但是呢也有些呢应该是成熟了。所以我不认为你可以真正的指定是哪一个岁数，关键呢还是在于孩子们够不够成熟。
到底青少年要几岁才能够开始约会呢？圣经没有说，但是查克老师已经提供我们很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他。好， 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有关以色列的衰亡，还有我们能从以色列的被掳学习到什么功课，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